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27号，公元2013年10月3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十多户藏人家庭抗议中共当局强占土地草场；美国教授向当地民众介绍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西藏青年会举办音乐晚会，为奥里萨受灾藏人募款；行政中央教育部表示，选择优秀人才成为藏人学校教师。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阿帕县16户藏人家庭因为数十年前土地草场被地方政府抢占，多次向上级反映未获解决后，于日前在被占土地上搭帐篷进行和平请愿。详细内容请听端云的报道。
西藏安多阿帕县16户藏人家庭因为数十年前土地草场被地方政府强占，多次向上级反映未获得解决后，于日前在被占土地上搭帐篷进行了和平请愿。现居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前藏人政治犯拉姆加今天10月31号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披露了西藏安多阿坝藏人因土地遭当局强占而进行和平请愿的情况。拉姆加介绍说，1986年6月份，中共阿坝县政府征用了阿坝镇16户藏人家庭的40亩土地，用来修建肉联厂。当时县政府对每亩土地只进行了350元的补偿，承诺肉联厂建成后会安排上述藏人家庭的成员到肉联厂工作，但是这些承诺一直都没有兑现。拉姆加继续表示，最近因为地方政府拍卖了这些土地并开始施工建房用于商业开发，所以16户藏人家庭的成员从上月17号至这个月的20号期间在被强占的土地上搭起帐篷表达不满，而且在9月14号当天还联名向地方政府递交请愿信，要求解决数十亩土地被强占近30年的问题。而地方政府的回应是仅愿意支付一亩地的补偿，并威胁大家若不停止请愿将会遭到拘捕。在这份传出境外的请愿信中，阿坝镇16户藏人家庭表示，曾在1988年、1990年和2006年等先后50多次向各级部门反映了他们的40亩土地被强占的问题，但是一直没有获得解决，所以此次希望地方政府归还土地，或者按照86年立下的承诺，让16户藏人家庭每家一人成为国家在编在册的正式职工。另据消息，西藏阿坝松潘县摩尔盖农牧民的土地和草场也有不少被地方政府强占，而且当局还不断加大对当地寺院和村落的监控，防止藏人进行抗议活动。据了解，2012年开始，当地政府就以修建水库等借口强占了摩尔盖地区多个村落的大片土地草场，引起了藏人们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预防藏人们进行抗议，在各村建立警察局，安装监视器，仅在摩尔盖寺内就安装了3个监视器。藏人寺院和村落僧俗的一举一动都在当局的严密监控之下。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人类学教授卡罗尔·麦克格拉纳汉女士于本周二受邀在耶鲁大学中发表演讲，向聚集的师生和民众介绍了藏人自焚抗议事件的相关情况。参与讲座会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前任负责人丹金多杰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设在美国的喜马拉雅协会的组织下，美国时间29号晚上，在位于美国康涅狄克州纽黑文市的耶鲁大学中举办了有关西藏问题的讲座活动。当时主办方邀请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人类学教授、记述西藏46港武装反抗运动的历史书籍《被捕时》作者卡罗尔·麦克格拉纳汉女士就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发言，并回答与会人士的各种问题。丹金多杰表示，格拉纳汉教授在讲座上强调，虽然外界对藏人自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最重要的是必须要认真观察和了解自焚藏人的真实意愿。其实自焚藏人都认为自焚是一种政治运动，是一种对民族的献身和对中共不公正对待的抗议，同时向国际社会传达着一种强烈的讯息。因此在座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段前所未有的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应该去认真调查并给予支持和同情是极为重要的。丹金多杰继续表示，当时有很多华人学生也参与讲座会，以前华人学生们一面倒地支持中共言论，但这次与以往不同，这些学生理性地提出各种问题。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离往藏人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于昨天举办音乐晚会，为印度奥里萨邦受灾藏人募款。详细内容请听端语的报道。
流亡藏人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于昨天30号举办音乐晚会，为印度奥里萨邦受灾藏人募款。设在达兰萨拉的西藏青年会总部的组织下，流亡西藏知名歌手次仁静美、瀑布南杰、洛丹南林、艺术家巴次仁，以及2007年获得印度偶像冠军的尼泊尔籍歌手普贤特达芒分别演唱歌曲，赢得全场上千名观众的阵阵掌声与喝彩。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静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日前发生在印度奥里萨邦的超级气旋风暴费林，对当地民众和居住在该邦的西藏难民造成严重的损失，因此西藏青年会特别邀请西藏和尼泊尔知名歌手举办这次音乐晚会，并将所得资金全部捐赠给奥里萨邦受灾藏人。参与音乐晚会的流亡西藏知名歌手次仁静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出生并成长在那里，因此非常清楚当地藏人的艰难处境，所以完全支持和赞扬西藏青年会总部开展的这次音乐晚会。印度偶像冠军得主普贤特达芒表示，我来这里并不单是因为受西藏青年会的邀请，自己一向喜爱藏人，因此当藏人有困难时我应该给予支持，将来也如此。据了解，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噶玛一希和部分议员、来自达兰萨拉附近各地的上千名民众共同参与了昨天举办的音乐晚会。 流亡藏人团体和个人纷纷为印度奥里萨邦受灾藏人进行捐款，其中达赖喇嘛尊者前私人医生一些顿丹向灾区捐赠了10万印度卢比。主办方粗略统计，音乐晚会所得资金将超过20万印度卢比。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所属文化事务办公室于昨天和今天举行了第二次文化大会，表示为了全面提高各藏人学校的整体教育水平，争取选择最优秀的人才将成为藏人学校教师。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教育部秘书长多奇次仁、教育部文化事务办公室负责人扎西顿珠、藏人行政中央图书馆主管葛西拉多等相关人士出席了这次为期2天的文化大会，并围绕各项议题进行了讨论。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文化事务办公室负责人扎西顿珠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那你真的你都找你给今天这边去追你了，先能做听当部的错的。
2012年8月16号，教育部文化事务办公室召开第一次大会，这次第二次大会主要围绕第一次大会所达成的7项共识或议题以及新的7项议题进行了讨论。这些议题的内容包括将制定适合藏人学生的基础教育制度，努力争取选择最优秀的人才成为藏人学校教师，提高教师的工资等各项福利吸引更多的人才，以及将为教师提供培训，提高教育水平和思想品德，针对10年级和12年级毕业生提供职业技术培训等。此外，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组织的部分藏人学校艺术教师培训会于本周一上午9点在藏人行政中央歌剧院中举行，连锁藏人阿通村学校、三不扎藏人学校、尼泊尔西藏基金会所属各学校的共计36名艺术教师参与这次为期10天的艺术教师培训会。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端云向大家播送中国作家张朴撰写的《如果火焰烧到联合国》。
拥有28国的欧盟更是被分化瓦解的惨不忍睹，希腊、匈牙利、罗马尼亚这类小国常年拿中共的援助手软嘴软。主管外交事务的欧盟副主席阿席顿女士是个左派，与中共关系密切，曾经为人权问题去中国，正事没办好却到西安游山玩水。欧盟外交部东亚司直接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乃前罗马尼亚共产党员，讲一口流利中文，曾长期任驻华外交官，要这样的人不帮中共说话也难。做过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参议员麦凯恩曾质问奥巴马政府还需要再死多少叙利亚平民美国才伸手相助，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话问西方，还需要再自焚多少藏人，藏人的苦难才能引起西方的强烈关注，藏人的正义事业才能得到西方的强硬支持。在不久前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当西方国家们对藏人自焚表示关心时，用的又是老一套话语。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张朴撰写的《如果火焰烧到联合国》，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